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电台的三位优秀的同事，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优秀主持人，他们分别是王海明，欢迎海明。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陈香，欢迎陈香。
大家好，我是陈香。
还有叶子，欢迎叶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叶子。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继续使用 Zoom 来就是进行直播，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真的一转眼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了。就是我们是2012年6月25日开播的，那今天呢是2020年6月24日啊，就是明天就是整整八周年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来西雅图中文电台多少年了，就是能讲讲当时的情形吗？
先从我吧。
好。
我应该是，我想想啊，我是18年，所以两年多一些了吧。然后当时的情形应该就是，也是认识了一个电台的朋友小童，然后他当时在做一个交友节目，然后他告诉我他在电台做一个主播啊，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想就是从事这种播音行业，包括以前想过考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做了码农嘛。但是听到这个西雅图有这样一件这么酷的事情之后，我就联系到了他，然后就介绍给小袁台长，然后给了我一次这种新闻的试播机会。从此就与咱们这个中文电台结下了这种不解之缘，认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朋友，在西雅图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这是缘分的开始吧。
太棒了。那个罗叶，我还是叫你陈香吧。那陈香，那你呢？
我是2016年9月份正式加入的，所以快四年，不到四年。我当时其实我是来美国，我2016年5月来的美国，所以相当于来了美国之后，三个多月以后吧，就来到了电台。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段就是有时间嘛。刚从国内辞了工作，然后过来，然后我当时也没有 EAD， 我也不需要去找工作，所以我就有空来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当时就听说有这个电台，我和台长说过，我是在一个群里面，一个超市的群里发现还有电台，您是在那儿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我就知道了有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当时就打电话打到您那个，不知道是办公室还是什么，反正就您留的电话，然后当时就是台长接了电话。接完电话说让我有空去参观，然后我说好呀，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就去参观。参观完以后和台长聊了聊，然后就我就说那个，对，我们就开始说做节目，然后台长就让我做那个音乐节目，是从西雅图不眠夜开始做起的，所以是从2016年9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做音乐节目。然后一直做了可能不到60期的样子，后来又做别的节目，对，这之间还做了那个读书观影。所以和电台的缘分是从2016年9月开始的，快四年了。
太好了。那叶子呢？
我的经历其实跟陈香可能会比较相近，我记得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加入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我刚才特意在《人在旅途》这个栏目的就是这个节目列表上面看了一看，我的第一期节目是2016年10月10号，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也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西雅图不眠夜，具体是哪一天确实是不记得了，但是差不多也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大概是从我2016年年初到西雅图开始，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始，就加入了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当时其实想加入电台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公司呢，华人特别特别少， 基本上是以白人为主，当然就想着还是要经常说说中文，有一个中文环境的大家庭，所以当时就各种机缘巧合就加入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
嗯，太棒了啊。嗯，那陈香玲原来就是来西雅图之前做什么样的工作，能介绍一下吗？
嗯，我在来西雅图之前一直是在出版行业，先是在那个做就是大学教材的一个出版社，然后又到了亚马逊的 Kindle 部门，反正一直都是在出版行业吧。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热情不在这些领域，所以来了这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有时间去做我更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嗯。
我记得你有一段就时间就是离开电台，就是生小孩是吧？然后
对，
我们电台有好多这样的主播，就是有小孩之后，但是回来的很少的，所以那个罗月小孩不大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觉得那时还蛮感动的，就是。
哦，我说台长为什么？因为我当时跟您说的时候，我就是暂时请假，因为我心里很坚定，我肯定会回去。但是那个后来台长就把我从那个活跃那个群里面就移出来了，我当时哎，我说我怎么不在那个群里了？后来又重新加入了以后就又回去了。对，其实我自己是很我自己知道那只是暂时的，我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吐啊或者怎么各方面反正不太舒服，所以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办法做节目，所以就停了不到一年的样子可能。嗯。
我知道叶子主持的人在旅途啊，现在其实可以说是很受欢迎的，而且呢在国内呢也在播，国内的江苏新闻广播啊，然后我知道你早就超过了100个嘉宾这个这条线了，就叫 Milestone 是吧，然后这么多嘉宾当中有没有一些令你比较难忘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位嘉宾对我来说其实都很特别。我记得刚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介绍的一样，其实身边的这个华人小伙伴特别少，中文电台嘛总是要讲中文的，所以能邀请到的嘉宾其实并不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做节目最难最难的一点就是找嘉宾，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认识的人都找了一个遍，拼命的问别人你有没有旅行经历，也不挑也不拣，可以是这样说，就基本上只要别人出去旅行过，我就会邀请他看看有没有想要分享的。但是后来随着就是一点点做，也是台长的支持，介绍了很多的嘉宾，其实慢慢开始有嘉宾带动嘉宾，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我知道像程香做这个读书观影，海明做这个非采访类的节目，我觉得陈香这个读书观影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的，因为你真的需要有很多知识的积淀，你要去了解很多东西，做大量的功课。但旅行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话题，首先得益于这个节目的内容形式，其次的话可能是我觉得人在旅途这个栏目有我的搭档燕妮姐这么多年精心的在做，真的是感觉两个人说的戏称一点叫做拴在一根绳上的蚱蜢，两个人就相互找嘉宾相互扶持，这么多年就走过来了。但是如果今天一定要提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嘉宾，我可能提一个吧，他的名字叫白冰。白冰其实是我所有的嘉宾里面我唯一没有见到面的一个人，所以他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但是他所有的采访稿是我在见到他之前的半年就开始慢慢的写的，这可能就像做读书观影节目一样，我大量的阅读了他很多的采访，看了他很多的视频，了解他很多的故事，一天天的在期盼他从南极跑到北极跑到西雅图来的那一天。但是非常不凑巧的是，由于这个跑步这个事情是无法估量他哪一天具体到达西雅图的，恰巧他到达西雅图那天我本人在美国国外没有办法赶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感谢当时介绍海明进入中文电台大家庭的小童， 替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所以我把我收集到的所有的资料写成提纲，其他的东西，然后让小童替我来主持这档节目。而且我知道当时电台其实特别忙碌，因为在忙台庆，还有这个中美
春晚
各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台长还特意帮我去协调这个演播室，还有当时我们非常年轻的另外一位主持萨萨来协调这个时间。所以说白冰可能我觉得算是一个跟电台同事一起齐心合力这个协作的一档节目，也非常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能去收听一下。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因为他真的是用脚来丈量这个世界，从南极跑到了北极。
所以印象最深的是你没见到的一个嘉宾。
对，是没有见到，有遗憾才会印象最深刻。
嗯，很有意思啊。那海明虽然就是进电台不久，但是就是我们去年的全体大会当选为那个董事啊，然后你当选董事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该说就感觉这个，感觉有一种，就首先呢，就是感觉这个受到咱们电台同仁们的这种信任啊，是非常的感动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以后是有很多之前的一些想法，想要去尝试一种感觉吧。就是一方面是非常感激，第二方面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做事情的冲动在的，是当时当选之后的一个心情。但同时呢，也是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其实来美国来西雅图也不算太多长时间嘛，然后自己工作也挺繁重，同时也是感觉到一些压力吧，是比较真实的这种感受。
其实你形象一直非常的阳光，然后在电台不管做什么都很，可以说都很靠谱，对吧？然后不管是做新闻节目还是我们一些大的活动的主持啊，就是都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我们电台同事的心目当中，你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对吧？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平时就是尤其是在参加这种咱们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包括春晚，包括这个这个台庆之类的，台长能给我这些机会让我去露露面，所以有机会就是增加这种 exposure 吧，所以可能在大家心目中会比较印象深刻一些。但是其实呢，就是在这些过程中我自己也是有成长的，至少在面对这种观众的时候，面对这种 crowd 的时候，心里是比较能够因为经历过那些过程嘛，你知道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心态，让你由最开始的一种紧张去慢慢适应到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一种舒服的一种感觉吧。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包括这个成为董事，然后跟台长跟我们董事会，包括雅秋老师，我们一起有时候会讨论一些这个电台咱们的以后这个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都能促进我的个人的一些思考吧。然后觉得这个咱们电台在未来还有很多值得做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尝试。
嗯，太好了。那陈香呢，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到电台来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啊，或者说我相信你也有嘉宾就是读书观影期间，但是后来也做了心灵港湾，然后心灵港湾呢也在那个中国无锡播出啊，所以那个这过程当中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和嘉宾的故事其实还真不算多，因为我当时做读书观影就做了六期吧，应该是。
嗯。
但是这六期里面，就是每一期和嘉宾的合作还是印象都挺深刻的。其中就是我觉得黄和峰老师那期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嘛，然后他们还黄和峰老师还有另外那个老师他都生病了，然后您还是去接他开场。
是我接的，对。
对对对，帮他们那个接到电台来，然后那天晚上的节目挺不容易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两位老师都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前期我就去他家里边去采访，把那本书也都读了很就是很透了之后，去跟那个黄老师还有他的那个对，就跟两位老师当时沟通还是挺特别好。我当时 还有另一期就是陈建明老师那本书也是山水清那本书，做完那期节目以后，陈建明老师和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他甚至叫我是他的干女儿，我们都非常关系都特别好，每年过年都要去他们家里。对，
嗯，
我觉得每一期虽然说我做嘉宾的次数访谈不太多，但是那几期节目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去做访谈。嗯
嗯，太棒了。那现在就是陈翔也是我们那个艺术中心主持班的老师，然后呢我们现在做了两期啊，就是已经有半年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什么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感想？或者
我就是觉得做老师这点，说到这个有机会当艺术中心的老师，我特别感谢台长，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不觉得自己还就是有那么 ready， 我没有觉得我可以去做老师了，但是台长当时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开始就觉得让我给依兰老师或者雅秋老师做那个 assistant 就可以了，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是每个老师每个人都要上讲台了，然后我就这么被推到了讲台上。但是我觉得推上去之后吧，就感觉还挺喜欢的，因为我毕竟我以前在国内有过教学经验，我是挺喜欢就是当老师的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当时确实不觉得自己那么就是 qualified， 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就过年的那段时间我就赶紧去学习啊，去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又报了北京电台的那个主持老师的这个培训班还有朗诵班，然后去考了证，搞就是各种高级的证啊什么的。我那段时间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就感觉真的像海绵在吸水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我当时其实是很累的，因为我上国内的课每天是半夜，有时候都是半夜上国内的网课，但是我还是很感激就是借着疫情能够有机会上网课，因为平时那些课程都是必须人在北京才能去上的，然后现在我可以离得这么远就能上到这些课，学到我想学的东西。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如果做老师的话，不是说给学生怎么说来着，给学生一杯水你要有一桶水啊。现在我后来听一个老师说，你不是这样的，你做老师你得是一条河，如果你是一条河的话，你的学生才会觉得就是有所收获。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说哎是这样的，那我得学很多东西我才敢去教，所以很感谢台长给了我这个，让我意识到我身上还有这个潜力，然后可以去当一个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哦，没有，我其实我对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挺感谢陈香的，就是电台去年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困难，然后呢那时候依兰老师刚刚到电台，然后呢他是原来在那个西安电台嘛，而且也曾经是那个西安电台的优秀主持人，所以呢他一直跟我提建议说要搞听友会，然后呢我们举办听友会没来几个人呀，来了两个听友，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图书馆标配的图书馆那个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来了两个听友，然后呢那个后来就我们主持人相互分享。陈翔那时候就有点那个嘛，就是怎么说，就是特别的就情绪是吧，有点情绪，就是然后呢陈翔的情绪就把我给怎么说，就把我给哭醒了，可以说，因为他当众一哭嘛，然后觉得我作为一个台长自己不哭，然后让主持人哭，我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我是对不起。
说到这个，我真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控制住情绪，然后
对，然后呢，我当时我的感触也很大，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这个电台如果砸在我自己手里真是对不起大家，你看看所以也给我一些压力，就是要把这些事情慢慢的做起来，所以呢我们也是一直有人在批评说你好像 只为夸夸集团啊，说的怎么好，然后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情呢？那我们还是在一步一步的做好，所以是这么回事。
是的。我是一个，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感情比较丰富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看到来的人那么少，然后我就想到台长之前那种不容易，就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哎呦就觉得好难过。我知道会来的人少，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么少，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当时就是抱歉。
我后来当然也在跟那个依兰老师解释了很多，就是说我们毕竟在这边跟中国不一样，我中国可能这边不是很习惯听友会，我们办台庆啊、春晚啊或者其他活动都是人还是可以的，对吧？就是不管是其他活动，因为我们电台活动办的比较多，平时那现在疫情期间是没办法办活动了，但是过去的话每年还是办很多活动的。但是这一次那个。这次听友会确实是一个滑铁卢，滑铁卢对我来说其实是不一定是坏事情，就是让我能够更加清醒一点。
谢谢台长，谢谢让大家，我当时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真的不应该当众哭啊，或者怎么样。
不是，这个确实非常，对我来说也非常的，对我来说也非常感动，就是那个如果。不是对电台有感情的话也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就是然后对我来说触动也很大。
谢谢台长，
电台珍贵的一些回忆了。
对对对，有很多的回忆。
是的，
叶子呢，你有类似的，你节目当中有嘉宾哭或者自己哭吗？有过吗？
哎，还真的有嘉宾哭过，而且好像是我现在印象里面唯一一位哭过的嘉宾，而且他应该是唯一一位我两次邀请他上我的节目的嘉宾。
嗯，
具体的名字就不在这儿说了，但她是一位非常有经历的女生。她在过去的十年，应该是在2018年之前的十年，08年到18年这十年期间呢，在十个国家生活。然后在这十个国家生活，基本上是她毕业之后一路整个人事业发展、女性成长的一个见证吧，算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她离得近一些。先在这个台湾那边先工作了一段时间，紧接着他就去了印度，再接着去了日本，去了新西兰，去了别的地方。我们在录到日本那期的时候，录着录着他突然就哭了，我当时也有点不知所措。我后来有问他为什么当时讲到那个点的时候突然就落泪了，他说现在来回忆，真的当时跟他一起就是在，因为他当时算是他们小组的一个领导，就在他底下干活的人真的给予了他无限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过了将近快十年的时间，重新来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当年大家是多么的支持他的工作，以至于他从一个我们叫做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 成长到一个 lead 一个领导者的整一个过程，其实日本的那一帮同事朋友陪着他一路成长的，但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联系了。他突然间就很感慨并且很感激，他跟我说在节目之后呢，他其实就找到了他原来的那一帮朋友，大家叙了叙旧，聊了聊家常，找回了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坚持在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吧。就像海明讲的，因为我跟海明从事的是同样的职业嘛，我们这个职业怎么说呢，虽然说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比例调配的还可以，但是有时候也会挺忙的。坚持在做电台这一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电台的同仁们其实都是抱着对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喜爱和对播音主持这个事情的一种热忱。对我来说可能额外加了一分是 我的这些所有的嘉宾都一步步的让我坚定在这条路上走，因为他们所有的故事，我从他们身上真的就可以学习到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就像刚才程香讲的，这种访谈类的节目，你真的可以从你的嘉宾身上学习到很多。
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8周年。西雅图中文电台8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请到三位我们中文电台的优秀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电台的董事王海明，然后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持人叶子，还有心灵港湾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我们艺术中心主持班的老师陈香。那三位跟我们分享的都非常的可以说是都是非常生动的一些回忆啊。然后就是说我还想知道，就是各位你们对电台有什么期望，就是以后是什么样子，或者有没有什么展望。这本来是应该第三部分讲的，然后我们先提前一下。
期望
当中、理想当中的我们电台应该怎么走？
如果怎么说呢？我抛砖引玉一下吧。
啊呀，
首先我是感觉就是咱们这个，首先尤其是因为虽然说我现在是电台的董事，但是这个比较惭愧，也是就是自己能力比较有限嘛，就是这么多咱们优秀的这个节目，说实在的，我自己是 没有听那么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听沉香，听叶子，就是听你们这些采访经历，很多时候就是 behind the scene， 就是不知道，但是今天一听就感觉咱们电台就是有很多这种记录你在美国的这种很真实的很感人的这种人生故事，这种经历是真的是已经是很好的这种内容提供商了嘛。那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一个比较对我来说就是容易联想的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各种 UP 主啊，各种 YouTube 啊，国内这种哔哩哔哩啊，有很多的这个宣传的平台，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就是我们的这个 distribution 分配的这些渠道上面去可以让我们这些优良的内容能够去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觉得我们的主播们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热情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中间有很多这些很有趣很感人的值得别人去分享的这种真实的故事。然后我们一共有就是来来回回，就是我们稳态是维持在一个50到100人的这样一个主播团队，大家都是非常就是时不时会有很多有热就是非常有内容的这些东西，但是呢，由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渠道分发的限制，它并没有让更多的受众去很好的去接受去挖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影响力可以提高的一个地方。
嗯，太好了。那叶子呢？
那我来接下这个话吧。这其实突然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记得在今年年初那会儿，哦，应该是去年年底，工作特别忙的那会儿，因为叶妮姐人不在美国这边，所以一个人在做这个节目，大概持续了到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曾经一度想要台长给我介绍一个搭档，那么在去年电台招新的时候，确实台长也给我物色了几个人选，并且让他们跟我交流了。突然想起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她跟我问她，我说你觉得人在旅途这个节目在你心里的形式是什么样的？你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吗？她问我说，姐姐，我们有没有跟观众的互动呀？我当时就笑了。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当时那个笑特别的不好，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已经被这种禁锢的思想所禁锢了。我就这个节目做长时间了，就是单纯就看成一个访谈类节目，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创新，没有想过要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对于一个对这个节目不了解的小女孩来讲，她就会想，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增加更多跟观众的互动，我要从观众那儿得到反馈，再表现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觉得所有的想法都特别特别的好，但是现在一方面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节目在这个主题类的节目都是在新闻之后，那么一般都是在晚上9:30到晚上12点的时间之内。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听电台的人可能并不会很多，所以后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扩展这个电台运营的这个时间的话，调整成一些更为黄金一点的时间段可能更为好一些。另一方面其实就是这个小女孩讲到的跟观众的互动，当然跟刚才这个台长说我们在这个1-2年前开了一个这个读书分享会，哦，叫不是读书分享会，是叫做
听友会，
来的人
去年办的，去年对，
来的人特别少。我相信任何一个对电台有感情的人听到这样一个事情，内心总是会有一点失落的。但既然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是那么的充足，那么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开拓这个品牌的机会。那么我们加强跟我们听友的联系，加强观众的互动，实际的从他们身上去了解他们希望听到什么，给他们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形式。当然像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在喜马拉雅上上映，这个喜马拉雅海外版，包括以前的这个蜻蜓 FM， 还有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在喜马拉雅的国内版，还有我们电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官方频道，以及很多交流的节目在国内。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以数据来说话， 或者以大量数据来说话。那么作为一个码农，对吧，总是想要以数据来讲求事实，那是否我们可以去统计一下我们的受众群到底是怎么样的，通过从数据的分析去了解我们应该针对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给出什么样的提高，加强跟听友之间的互动，加强跟其他电台，包括像上次这个喜马拉雅海外版介绍的这个台湾的一些播客，包括刚才海明提到的这个网上现在很多的 UP 主，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自媒体的这个思想融化进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平台当中，我相信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都是我个人一点比较幼稚的想法，真正要实施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嘛，从零开始就一切皆有可能，那就都会有所突破的。
叶子讲得很好，就是我们数据呢，就是我们网站的访问量现在快200万了，然后那个蜻蜓上的点击量也快200万了，所以这两个数字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从那个从一个 business 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要变现嘛，就是你光点击，那人家说起来我的一个有的自媒体它一篇文章叫10万加，那实际上点击更多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匹敌我们，或者超过我们，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变现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考虑，就是说其他的平台，现在像网站的话，我们本身网站也是有收入的，就是包括那个网站上广告啊，然后像蜻蜓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打赏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加起来就几十人民币嘛，就是做了一年多。那么这个还不如微信公众号，因为微信公众号有的时候你一打赏可能好的可能打赏几百块都有，这种是有可能的，当然不很少，也是比较少的这个。那么就是我们也在向海明推荐的那个就是一直在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在呼吁的，就是我们上那个 YouTube。 所以呢我们这个 YouTube 这个是在现在在加强，因为我们现在的点击是25万嘛，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尽早能到200万，然后就是粉丝逐渐增加之后呢也能够带来一些就是变现，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变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APP， 就是我们的 APP 现在是还是我们一个听众几年前，6年前还是7年前，因为我们的电台刚开播的时候，这他写的，帮忙写的。然后呢，就是到现在呢，其他版本包括安卓的已经应该是下线了。然后呢，就是苹果的呢，还是菜单没有更新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下一步，就 YouTube 能够正规的正式运营之后，常规的像节目上传到网站，跟我们 APP 蜻蜓一样，就是能够常规的上传到 YouTube 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这个 APP 呀，就是能够升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能够通过这些平台能够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全球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们优秀主播的优质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就是内容是一个，然后传播是另一个，对吧？然后当然经营是如果这些做好了，能够自然也带来一些，就是内容本身也能带来一些。那我们
非常感谢听到台长很多及时的跟进。
不客气。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 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邀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三位优秀的主持人，包括人在旅途的主持人叶子，心灵港湾节目主持人，以及艺术中心的老师陈香，还有我们新闻夜线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的董事王海明，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海明之前节目前也说，我们相当于是老朋友，因为疫情没办法见面，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云，能够云见面一下，就是也是很难得，聊聊天啊，叙叙旧，我相信就是，就是中文电台8年来确实是离不开，我们在座的各，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各位，主播的那个心血，就是大家，就是都把自己非常就是精彩的一面就是能够贡献给电台，所以呢，我相信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也会因此受益啊，所以也借此机会呢，在对我们8周年以来所有在电台工作过的同仁以及正在工作的同仁，表示深深的感谢啊。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广告商、赞助商和各方面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我们继续回到一个聊天的状态，就是一个叙旧，像朋友一样叙旧聊天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在电台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像就是，好玩的，或者说能够说起来能够莞尔一笑的这样的经历，能够能不能跟分享一下？我觉得叶子你那个没见到的嘉宾肯定不算，因为没见到。那你见到的嘉宾当中有没有比较有趣的，然后或者他的经历比较有趣的，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就特别有趣。其实我除了自己的节目之外，参与电台的活动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每次电台的活动一般都在这个节假日期间这个举办，但是我一般节假日的时候就都出去玩了，所以说偶尔参加过几次这个台庆，参加过春晚，但是每次我的感受就是电台的美女都特别特别的多，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因为电台女生特别多嘛，然后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一般不是在这个海景大酒楼，就是应该是海景大酒楼居多我感觉，然后大家围坐在一圈，一群女生好长时间没有相见了，然后大家叙叙旧聊聊天，那个感觉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海明呢？
对，我刚刚觉得也是叶子提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是挺有同感的吧，就是也是每一次有这种大的活动啊，就是就是他们这些电台里面的同仁朋友们也是借此机会大家坐在一桌相互吐吐槽啊，这个聊天挺好的。同时呢，就是我觉得在就是这些大型活动里边 还能见到这个，有机会认识到这种各界人士吧，也是有的时候还能甚至认识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名人，就比如说以前尤其是办这种电台这个台庆以及这个企业家论坛的时候，印象让比较有深刻的，比如说这个国会议员这个 Adam Smith， 然后这种就是正儿八经的这种国会议员了，然后还包括这个白邦瑞，他们在这个美国的新闻上还是算是都是挺能经常看到的人物吧，然后包括西雅图这当地的这些政府啊，无论是不是华裔，然后以及这个老一代的移民，他们的在这边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状态，就是对于我一个来到美国不算时间太长的人来说，就是能够有一种就是比较直观的去了解吧，就是这样是现在已经有的这种文化吧，就是华人的文化以及对，就是美国的一些主流文化所谓。
那城乡呢，有一些类似的有趣的经历跟讲
一下吗？我觉得有人特别一说就大家特别哈哈大笑的，我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做就是读书观影当时都是比较严肃的那种。然后我个人做的西雅图不眠夜还有新民港湾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节目，也都没有那种机会。反正我就是
当老师也能接触很多学生，然后有
当老师，对对，跟学生倒是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反正有的学生他比较有个性嘛，就是因为我教的是中级班，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他15岁嘛，他就是年龄最大的了在班上，然后他就是有的时候会不肯那个开视频啊，或者说发作业的时候可能不愿意发到群里啊，反正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我觉得就是青春期孩子那些小要求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女生是每次到了9点钟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已经9点啦，她就开始就告诉大家时间到了，然后雅秋老师有时候就会说那你可以先离开或怎么样，然后她就会说我只是告诉你们大家9点了，我并不想离开。就这些孩子反正挺可爱的，每个孩子都身上个性也都不一样，然后他们聚在一块儿年龄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这个班和国内的这种班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年龄不一样，他们是因为语言水平然后聚在一块儿，他们的中文水平可能是属于中级班的水平，但是如果在国内的话他们不可能在一个班的，就是比如说我们8岁和15岁的孩子是肯定不会放在一个班的，但是咱们在这边就没有，只能是根据中文水平来划分嘛，所以聚在一块儿上课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要照顾到孩子小孩子的一些心理，然后还有青春期的孩子，这些就都在同一个班上。但是没有特别搞笑的事情好像还真的没有，大家上课的时候我觉得还都比较乖，就是孩子们没有让我感觉到说像美国的孩子那种特别特别的上课有一个小孩他会上课的时候会跳舞，他在视频里面会不停的跳舞，然后一边听，我会担心他有没有在听，但是在我打断他之前发现他在听，一到他就是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舞姿然后跑过来说话，所以我想他是在认真听的，然后一边听一边跳舞也没关系了，我们后来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打断他，他愿意跳就跳了。
挺有意思。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春晚的时候，就是因为前几期春晚我参加演出了，然后那一期春晚的小品呢，就是那时候燕妮刚来，然后呢我们本子叫寻找罗密欧，然后就是有几个男的演员都是分别扮演罗密欧嘛，然后照以前的话就是应该，因为我前几次小品都演了嘛，然后那个燕妮说你就根本就不够格，罗密欧就应该是20出头，你已经超标了。然后呢这么一说之后呢我就在春晚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节目，就是开始发言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正好特朗普刚上台嘛，然后我就说那个我们收到特朗普的那个推文了，说注册中文电台的那个 春晚，然后这个本来是比较搞笑的，就是把以前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照片啊串起来，就是他有一个有人在西雅图弄了一个裸体雕像嘛，然后后来雕像又被移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是我跟市长去说了，然后才移走的，然后特朗普为了感谢我这个尊重他，所以就给我们发了推文。那这个本身就是在现场效果很好，就是大家都在笑，然后呢那个一个主持人在翻译，就是我说中文他说英文，他说到最后说台长先生这个是真的吗，然后我这个词完全是我自己也没准备啊，他竟然有这个互动啊，然后我说这个你会知道，然后大家又是笑笑之后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搞笑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离开这个剧场，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人跟我说那个，哎呀你们真的太不简单了，特朗普总统还给你发那个，人家就是以为都是真的。然后过了两年还有人在提说那个总统都给你发过推文，怪不得会请你去白宫，然后这个还是蛮有趣的对我来说。
大家觉得好真实。
对啊对对对，然后那个下一年的那个春晚的时候又有人说你今年这个讲话有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弄，我说我老了江郎才尽了，我讲不出来了。对，这个时间过得挺快的，就是八年，就是我当时我小孩才一岁啊，现在已经九岁了。这个电台也是八岁了，可以说是。
对，应该过个生日啊。
应该过个生日。过个生日应该怎么过啊？明天是生日。
要是搁以前的话，肯定大家会。可能会聚一下或怎么样的，现在也不行了。
对，疫情之后补一下。
现在聚会什么云聚会。
难的，台长坚持这么久，真的是很佩服您。
我没有，我其实一直想打退堂鼓，然后有一次怎么说的，也是台庆上面说的，我说只要苏小媛还活着，电台就会活着，然后后来在内部怎么盘啊，就是哎呀这个可能盘不下去了，然后亚秋老师可说的你这命抵着呢。呵呵呵，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你有很多人的时候那个话不能随便说，对不对？也没有办法
的啊，就去年的海景大酒楼，去年的时候
对对对，
在舞台上说的，好像是印象很深刻。
是的，是的，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一个人有自己的这种作品，还是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回忆，我不禁想起了在电台比较有趣的一段经历，就是跟米易雅琪老师我们一起做了几期广播剧，中间排练还是有很多这个很好玩的内容的。我就觉得像你看米易老师组织这些广播剧，虽然每一期都比较就是不是那么的宏大，就是几个业余的爱好者大家一起排练剧本，但是呢就是大家真的把这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一点点的做好做起来，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作品，然后也是我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之下能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值得拿出去称道的一件事情吧。就比如说跟朋友说哎，你可以听听我在那个广播剧里面我是个主角，你可以听听我的表现啊什么的，就感觉我觉得你看其实电台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台长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作品嘛，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件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我觉得肯定我们未来是有很多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讨论那些从这个我们跟观众的互动，然后分析观众的需求爱好，然后到未来的这种内容的分发，我觉得是有很多就是可以作为的空间在的。
对，我们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啊，就是然后节目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我们中文电台的优秀主持人参加这期八周年的特别节目。那节目的最后也在各位主持人也跟我们听众说一句祝贺我们电台八周年的话。
好， 那我就其实
首先或者心愿，你的心愿或者志愿，
希望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未来的日日夜夜里，能够伴随我们的可爱的听众们，飘扬的，让这个声波飘扬的更久。
那对我来说呢，首先非常感谢这么多年电台的支持和帮助，所有听众朋友的喜爱，所有电台同仁相互的支撑跟帮助，一转眼陪电台过了一半的时间了，希望以后每一个生日的时候，只要人在西雅图，就希望陪电台一起过。
太棒了，谢谢。
我就是希望电台能够一直都在，然后而且要越办越好，希望能有更多的热爱电台事业的同仁能够加入，来帮助电台做得越来越好。
好，
这是大的心愿。
对，生日快乐。
对，生日快乐。这个不能忘。
电台八周年生日快乐。
八周岁生日快乐。谢谢海明，谢谢叶子，谢谢陈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我们西雅图中文院的中文电台的各位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同事。那我们祝中文电台八周年快乐。